刘墨林把京都名妓苏顺清请到了自己住的客栈，并且为他演奏了一曲《平沙落雁》。苏顺清不由惊呆了，他万万没想到面前这个潦倒共生竟有如此手段，他不由目不转睛地盯着刘墨林，陷入了沉思之中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刘墨林才轻轻地收回手来，笑着问：哈哈，怎么样，苏小姐，还听得过去吧？苏顺清不由走上前来，用手抚了一下琴。哎呀，真是金山之玉，灵蛇之珠，是上好的东西，未必有好皮相啊。哎，这是什么木头啊？雷击木。苏顺清不由打了个寒颤。刘墨林扑哧一笑说：苏小姐，既然尚可入耳，那我为你奏《长河落日》，你就唱我赠你的长短句儿如何？本来呀，苏顺清之所以肯到这儿来，完全是出于好奇心，他想看看愿意出70两银子见自己一面的这个人究竟长得什么模样。但是此刻他已经完全被刘墨林的才华和魅力吸引住了，他听着他奏琴，看着他那张狡黠中略带淡漠的面孔，不知怎么回事，竟然心中一动，面红过耳。他急忙收敛心神，随着琴音唱起来了：竹树苍郁我婆娑，未觅沉寂君婀娜，不知回眸来相问，摇手皆于今生错。赠言幽静应碧落，关山处星云没。苏顺清唱完，刘墨林抬起头来笑着说：哈哈，苏小姐，你这唱的是我吗？咱们只见过一面，算不得故知吧？或许你另有所爱，在这里借题发挥，恐怕我消受不了呢。苏顺清不由脸一红，他瞥了刘墨林一眼，笑着说：嗨，刘先生，逢场作戏嘛，青楼伎俩让你见笑了。刘墨林直勾勾地盯着苏顺清，沉吟了一会儿才笑着说：人都说我刘墨林洒脱，其实啊，那得看什么时候对什么人。比方这会儿吧，这屋子里只有你我二人，此情此景魂不守舍，就洒脱不起来了。苏顺清不由脸一红，便低下了头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俩人是越说越投机，越说越近乎。你吟一首诗，是我应一篇文，你弹一支曲，我对一首歌，好家伙，就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，大有一见钟情相见恨晚的感觉。开始的时候啊，店掌柜的还在门口伺候着呢，见人家俩说的这么热乎，他觉得在旁边戳着当个电灯泡有点不大合适，就悄悄的退出去了，顺手把门给带上了。但是啊，他没走远，站在门口往里听呢。开始的时候啊，听见俩人又是唱曲儿，又是对文，说的挺热闹。但是后来呀，声音是越来越小，到最后连一点动静都听不着了。就在这时，院子外边忽然传来了一阵砸他的脚步声，好像是有一群人涌进来了。掌柜的三脚两步急忙迎上前去，原来啊，是妓院的老鸨子找上门来了。这老婆子是一边走一边大声的喊着：我说李二家的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没错眼的功夫，你把我的苏姐拐弄走了就啊，到处找不着你。掌柜的急忙笑嘻嘻的低声下气的说：哎呦喂，好我的干爷哎，那是您老的摇钱树，我就是坟头上冒了8丈青烟，哪敢拐弄啊。 苏姐啊，还就在北屋呢。这刚才还听他唱曲来着，赶他这一阵子，正和刘爷坐那说话呢。小人是糊涂油，蒙了心，只想着落几个跑腿钱。干爷儿，您胳膊上走马的人，还在乎这点意思？一边说，一边带着那个老鸨子进来了。此刻，刘墨林和苏顺清俩人正在温柔乡中如鱼得水呢，猛然听见外边传来了一阵砸他的脚步声，俩人不由吓了一跳。刘墨林一个愣正爬起来了，苏顺清已经吓得脸色苍白，他一把推起刘墨林。哎呀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穿衣裳啊！一边说一边急急忙忙的整理自己的衣襟。正在慌乱呢，这门咣当一声被踹开了。老鸨子一见俩人的情景，腿一软就坐地下了。
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，你这个天杀的浪蹄子，这些天我就瞧着你不对劲。哼，老纳兰家3000两银子给你赎身，徐公子300两银子给你看脸，你都不干，装神弄鬼的说是舍不得妈妈。哎呦，这可倒好，你哎呦，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呢？你个死蹄子啊你。
他一边说一边抓着苏春清的头就把他拽下床来了，用手指着刘墨林说，
他是个什么东西啊，啊，破烂溜丢一口中的功名，叫花子不像叫花子，卖唱的不像卖唱的，论人品他根本就不配给徐大公子提鞋。哎呦，哪块地里长不出这么个歪南瓜，你就跟了他，你这个杀天刀没良心的东西呀、啊、你。
掌柜的李二见店外有人往里张望，急忙陪着笑脸说，
哎呦喂，我的好干爷儿，姨祖宗，您老醒醒神吧，这种事儿那自己不张扬谁知道啊，一床锦被遮着些吧。哎，大不了刘先生再破费几根，这不就这就算过去了吗？像您这么着鸡飞狗跳墙的有什么好处啊？
谁知道话没说完，老鸨子照脸啐了他一口。
呸，你懂得个屁呀、啊、你爹是出了名的不够数，回去问问你妈，成婚头一夜他蒙混过关了没有。
一句话骂的众人都捂着嘴笑。刘墨林心里明白自己啊是坏了这个老婆子的摇钱树。此刻见苏顺清满脸泪痕蹲在墙角，他急忙走上前去，双手扶起顺清。顺清，不怨你，别怕，有我在谁也不敢怎么着你，来过来坐下。回过头来对那老鸨子说，我说老妈妈，你别在这发疯，反正如今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，你就算是一头撞死那也没有用。这样吧，你说说看，顺清赎身银子是多少，我给你，顺清就是我的人了。老婆子抹了一把鼻涕眼泪，扫视了一下房里的众人，又死死的盯着刘墨林说，
凭你，哼，好啊，老娘索性做个赔本的买卖啊，头面首饰银子不要你的，本金是3000两，我呢索性好人做到底，就要你2500两，咱们一手交银子一手交人，拿来吧。
说着把手一伸，刘墨林淡淡一笑，老妈妈你呀生就的母王八眼，我也不和你计较，成，2500就2500，告诉你我家里并不穷，我这就写信叫浙江银号兑过银子来，可成？人嘛就先留在我这
儿。哎呦，你们众人听听啊，听听，
这个饿不死的东西，说大话不怕胀死牛。哼，告诉你，像你这号的穷酸货，老娘见得多了，只怕像你这种人比永定河里的王八还贱呢。你就想蒙我？哼，你哄了我的闺女，我还没顾得上跟你算账呢。你可别小看我这母王八，我家里现在就坐着两个相爷公子呢。行，你这就跟我走吧，好吃好喝的我供着你啊，半个月银子不到，一个条子我就把你送到圣天府，扒了你这身官皮。哼，你呀只配在我院里当个大茶壶王八崽儿。听了这番话，刘墨林顿时气坏了，气得他浑身乱颤，脸色涨得紫红，他不由分说抢上一步，抬手啪啪就是两记响亮的耳光，把那老婆子打了个满脸花。你是什么东西？告诉你，我乃江南名宦，贡生也是我秀才举人一步一步考出来的，朝廷给我的功名。你这个老母狗到底仗了谁的势力，就敢这么大着眼眶子欺负人？苏顺清是深知老鸨子的底细呀，在旁边急忙说：
哎，刘先生，使不得使不得呀。
话音没落，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子一脚跨进了房门，他站在当地眯下着眼睛盯着刘墨林看了好一会儿，才说：哈哈，他就是仗了我的势力，你怎么着吧？
哼，你一个穷酸学生，你让我用哪只眼睛瞧你呢？
既然你是贡生，就应该知道大清律的规矩，天子门生，富昌侠帝，辱没圣门清规，丧德败简，无视朝廷公令。哼，说到这儿转过脸来对那老鸨子说：老乞婆，和这种人争什么嘴呢？得，送他国子监去，我一个条子就送了他忤逆罪。刘墨莲仔细打量着来人，只见他穿着绛色狐绸开气袍子，脚蹬一双黑冲子泥千层底布鞋，上半身套一件青缎乌云镶边的巴图鲁背心，汉玉坠槟榔荷包系在玄色卧龙带上一晃一晃的，黑缎子瓜皮帽上接着红绒顶子，四方脸上两道浓眉凝成了一团，厚厚的嘴唇两脚下掉，一脸旁若无人的骄横气，却不知是个什么来头。正想问呢，老鸨子已是满脸堆笑，冲那个人扶了两扶说：
哎呦，是徐爷呀，您老怎么亲自来了？你瞧我这儿正请我们苏姐儿过去伺候您会文呢，可巧就碰上这个野杂种正调戏他呢，爷要不来呀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发落他呢。哎，爷说送他国子监，那可使得？
刘墨莲这才知道，感情这个人呢，就是智修大学士徐贤学的相府公子徐俊。这个徐贤学在康熙年间曾经当过尚书房大臣，却因为贪赃被康熙一撸到底贬丧回家了。但是却听说他这个儿子徐俊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能，那是京华有名的才子，他也是苏顺清的崇拜者，他早就想把苏顺清弄回家做小妾了，只是苏顺清就是没答应。此刻刘墨林听了他的话，不由上前一步，他盯着徐俊好一会儿才说：呵呵，久闻你徐大公子是京城里有名的风流恶霸，衣冠禽兽，呵呵，原来你还有这般嘴脸。我告诉你，顺清和我已经定下了终身，你呀就死了这条心吧，顺清已经是我的人了，为给他赎身花多少钱我全不在乎，你们都给我滚开。
嚯，
口气不小啊！得，我也不跟你多说，自有管你的地方。来呀，把这小子给我绑了，送到国子监去治他的罪。话音没落，站在门口的那帮妓院的王八们是一拥而上，架着刘伯林就要往外走。就在这时，只听殿外突然传来了一阵锣声，紧接着又有一群人闯进来了，有人一边跑还一边高声大喊：刘伯林老爷是住在这儿吗？恭喜了恭喜喽，领赏钱喽，恭喜刘老爷高中探花及第。紧接着一群讨喜钱的街痞子涌进来了，请安的道喜的伸着手要喜钱的乱成了一片呢。这么一来，架着刘墨林正要往外走的几个人不由松开了手，都愣在那儿了，就连徐俊也不知如何是好了。刘墨林定了定神问道：什么什么？你们说什么？你们是说我刘墨林高中了？不会吧，我都看过发榜了，他根本就没有。两个从礼部来的笔帖士急忙走上前来，双手把大红的喜报呈上去了。刘墨林将信将疑的接过来，打开一看，只见这大红洒金的喜帖上面端端正正的写着一行大字：恭叩刘老爷会墨林高中殿试一甲第三名进士。刘墨林眼一晕，腿一软，差点没瘫倒在地上。他强自镇定着自己问道：哪位是礼部来的差官呢？两个笔帖士急忙就地打了个签儿说：哎呦，小子就是，您老是新贵人了，小子给您老请安了。哎，不必客气，这可是真的。哎呦喂，刘老爷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？那还能有假？哦，那请问一甲头名是哪位啊？回爷的话，头名状元是王文绍老爷，榜眼是尹继善老爷。他们两位老爷比您早一步得到喜报，已经会齐了，来拜望您了。这会儿啊，都在外边候着呢。啊，这还了得，你们怎么不早说呢？刘墨林是吃了一惊，撇开众人，三脚两步就迎出了大门。只见王文绍和尹继善俩人正站在下马石那儿说话呢，四周围了成百上千的人呢，挤挤挨挨的，踮着脚伸着脖子，都等着看三元相会的盛景呢。刘墨林在众目睽睽之下大踏步的出了大门，向俩人拱手一揖，笑着说：哎呦，王兄尹兄，酒后了，兄弟给二位叩喜了。王文绍和尹继善一看，好嘛，这位探花郎怎么这身打扮啊？褂子没穿，袍脚扣错了位，光着两只脚丫子，头发披散着。他们俩哪知道刚才里边这场公案呢？尹继善笑着说：哎呦，我说刘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难道你这儿遭了贼不成？刘墨林这才清醒过来，低头看看自己这副模样，也觉得十分可笑，用眼风一扫，徐俊一帮人早就走得无影无踪了。那个老鸨子大约知道自己有罪，悄默声的低头跪在东墙角，是一言不发。刘墨林急忙整了整衣襟，一边把二人往上房让，一边把掌柜的叫过来。哎，掌柜的，我枕头边还有100多两银子，二位笔帖士每人16两，剩下的你都换成铜钱，待我打发了报喜的人，我还要和二位年兄说话呢，回头再赏你。哎，刘老爷您就请好吧。店老板两眼笑得眯成了一条缝，一叠连声的答应着去了。三个人这才进了上房，分宾主坐定。刘墨林擦了一把脸上的汗，这才说：哎呦，二位年兄，不瞒你们说呀，到现在我这心里还迷糊着呢，我去看了榜了， 这明明没我的名字嘛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尹继善看了一眼王文绍，笑着说：
嗨，不光你，眼瞧着别人都欢天喜地的，都得着喜报了，连我都觉得灰心丧气了。后来家父下朝回来，才听他说这一甲的前三名啊，是万岁爷刚刚钦定下来的，比别人整整晚了大半天。哎，对了，刘兄，你好好想想，你的卷子里是不是哪儿出了什么毛病啊？要不怎么会在落卷里头呢？这刘墨林早就把自己在卷子里写过什么，那全都忘了，现在让他想，他怎么能想得起来呀？他一拍脑门说：嗨，这现在让我想，我怎么能想得起来呀？再说了，就算是现在想起来，那不是说什么也晚了吗？其实啊，我还真没敢想当个什么探花郎，我盼着能隔个二甲，哪怕是最后一名呢，也算没白辛苦一场，不是？早年就听人说过，这考场发榜啊，是倒填五魁的，越是名次靠前呢，就越是填的晚。好嘛，这一次万岁爷更厉害，圣心独运，干脆给咱们来个倒填三元。王文绍笑着说：嘿呦，刘兄，你可真是命大耶。其实啊，万岁爷倒不是要倒填三元，因为出榜的时候啊，三元还没定下来呢。不过还多亏了你命大呢，才让我们两个也都跟着沾了光了。按照考官和方先生指定的名次啊，我也是在二甲里边的，根本没那个福分当什么状元。可是发榜之前，万岁爷突然说他要亲自再看看卷子，而且特别要看看落榜了的卷子。嘿嘿，这一看就看见你老兄的了。你的卷子里啊，有一句话是范圣印德，这个印字是充犯了盛会的呀。哎，你老兄怎么就忘了要缺笔换字呢？考官们看了你这卷子，当然不用再说什么了，甭管是谁，那也得把卷子给封了。你呀，今科就注定是落榜喽。可是万岁爷看到你的卷子，觉得写得好，就提起笔来，顺手把那个印字改成了一个引字。这么一改呀，回头再看，嘿，这真是一篇绝妙的好文章啊。老兄，你想想吧，几百考生，谁有这份幸运能让万岁爷亲自给改策论呢？万岁爷是越看越高兴，就把你放在了一甲。哈，要不是你的字写的虽然龙飞凤舞，可是不太规范，这头名状元就是你刘墨林的啦。说到这儿，王文绍见刘墨林眼中含泪，便又接着说：
嗨嗨嗨，刘兄，你先别激动，万岁爷还有话呢。他说：朕就是这个脾气，朕一生从来不信邪。刘墨林文章写得好，就因为忘了缺笔这小小的毛病误了他一生，实在是太可惜了，朕要成就他这个秋风顿秀才。刘兄，你虽然被降为第三名，可万岁赐你这秋风顿秀才的雅号可是万金难买，无上荣光啊。